但是呢，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已经记住了。大英俊呢，唱的是278首，那首歌比较短一点。那首歌的名字叫《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啊。大家呢，先别翻，尽可能的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诗歌呀，先背一遍，好不好？先一起背一遍，看看能记多少记多少。因为什么呢？我发现呢，王弟兄那个他那个讲的很对的，就是我们唱诗歌呀，你如果说呀，就是要对着这个诗歌唱了，唱完以后啊，诗歌的内容呢可能没有进到心里面去。但是呢，如果说你要再背着了，再配着这个音乐啊，真的能够体会到哇，原来诗歌的那个感动了，那些美丽啊，当时写诗歌人的心情啊，什么东西呢，我们真的都可以体会到。特别在众弟兄姐妹一起口唱心和的时候啊，哎呦，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美很感动的。好，我们先背一遍好不好？请见，笑砸了啊，你等一下。你们趁现在先背一背，先想一想。
我一点儿也没有了。
没电了，真没电了。那我们先背一遍啊。我们背一遍，我们一起背一遍。那这首歌的名字叫，那我准确一点叫《但愿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OK， 来，我们一起来，来。但愿耶稣的荣美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清洁、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性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好了，我们现在呢先清唱一遍，现在那个我们这个琴呢也是用电的，我们先清唱一遍，好吧？来。一二三， 边那个闸呀拉开，咱们就那个可以了。好了，行了，虽然说没电了，但是我们聚会还要继续，是吧？不能说是因为没有电了，我们就在这里就不聚会了，是吧？我们这个心呢，就反而就依赖这些很外在的东西了，是吧？但是尽管没电，我们仍然要相信什么呢？主与我们同在，对吧？我们在这里呢，仍然要继续，就说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可能呢。我呢就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我嗓子呀稍微大一点，如果有电的话呢，我就对着麦克风呢可能就声音就小一点，好吧？但是呢我仍然希望呢，就是我们把刚才那个诗歌呢再唱一遍，因为刚才发现呢，因为第一遍嘛唱的就是不够齐不够准啊，这一次啊希望呢姐妹们呢就稍微声音大一点，因为呢我发现呢在唱这个诗歌呀，特别是就是众弟兄姐妹唱诗歌的时候啊，姐妹们的声音呢听起来是很美的，弟兄们的声音呢听起来就是很让人就是振奋的，就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姐妹们的声音呢是很温柔的，那这一次姐妹们的声音要大一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再唱一遍，一二三。
但愿耶稣的美
我们特殊队的，好吧？啊，因为鲁莽那边呢，他那边呢就是光线稍微好一点。我呢，今天所有的事情呢，就让鲁莽呢，他就急着就大声的读给大家听，好不好？然后呢，今天呢，你们呢就不用翻了，今天呢你们就很好，感谢主。我跟你讲，因为没电，你们呢今天就不用翻圣经了，好吧？鲁莽呢，你就那个辛苦一点，好吧？那。我们先看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三节，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先读这一节。啊，
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好了，再读第四章的17节到22节。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 无可指望的时候，人因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减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好了，这个是罗马书，然后呢再读创世纪的第十二章9-10节。12章创世纪的第12章9-10节。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
再读第13章1-7节。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亚南人与比利西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好，那然后呢再读第12章1-4节。12章1-4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要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诅咒的，我灭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好，16章创世纪16章1-2节。
亚伯兰的妻子撒拉不给他生儿女，撒拉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拉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拉的话。
OK， 15节-16节。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21章1-5节。1-5。
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照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
15节。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
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读这么多圣经。那刚才呢在罗马书就是一开始读的时候，那在讲到亚伯拉罕这个人的时候，啊，首先呢就是说亚伯拉罕呢是一个义人，对吗？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是因为什么神称他为义人呢？亚伯拉罕什么？ 因信神是吧？神呢什么就算为他的义，就称他为义人。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亚伯拉罕呢，就是说从古呢就到今，亚伯拉罕就是人们给他的一个尊称，什么东西啊？什么就是信心之父，对吧？那但是呢，那今天呢，我就想通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创世纪那里边的那些圣经呢，要看到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就是虽然说亚伯拉罕，我们今天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但是呢，信心之父呢，很多时候啊，他的行为呢，是跟他的信心什么呢，是不相称的。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圣经，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对吧？那神呼召亚伯拉罕从那个哈兰出来的时候，然后到了迦南地，对吧？到了迦南地以后呢，然后呢他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呢慢慢的什么呢，他就从那个地方是在什么，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那他呢什么呢，慢慢的他就开始呢从那个地方呢就向南迁移。那迁移到一个地方以后呢，圣经说什么东西呢，那个地方发生了饥荒。那在形容这个饥荒是什么，他是怎么形容的，什么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对吧？然后呢打算在那里居住。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呢，因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什么下埃及去，然后呢再打算在那里居住。那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时亚伯兰的反应。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亚伯兰在那个就是神呢向他显现的时候不给他有应许吗，说什么呢，说亚伯兰呢，到时候什么呢，我要什么，要赐福给你，要让你的国成为大国，对吧？你所祝福的我就祝福你，人所祝福给你的祝福的我就祝福他，对吧？人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好吧？那么呢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听了很高兴了，是吧？他就跟着神的那个呼召啊，然后就走啊走啊就走了。那我们都知道啊，那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呢是一方面，但是有时候呢毕竟什么，我们还要在地上呢，就是过每一天的生活，是吗？日子呀还是一天一天的要过的。那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什么呢，埃及啊就相当于什么呢，今天的美国。埃及在那个时代呢是在那个世界呢什么呢，是就是最发达的一个地方，是吧？就是它的文化，它的什么经济，它的所有一切呢是当时是最发达的。但是呢神呢让亚伯拉罕去那个迦南地呢，什么呢，离埃及啊又很远，对吧？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很偏僻很荒凉的一个地方。那亚伯拉罕呢，那可能呢生活的时候呢就是生活的过程中就想了想了，那最后呢说，哎呦，你看我这个地方那么偏，是吧？那埃及地那么繁华，那么呢你看我现在我有仆人呢，我有牛羊，对吧？然后呢我这些牛羊呢什么东西，我是不是我慢慢的就是我靠近埃及，我慢慢的离开住的越来越近一点的话，那么我近期我那个做贸易的时候呢，可能呢就得到那些钱财呢什么就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了，是吧？其实呢亚伯兰呢他就从迦南地呢慢慢的他中间一步一步什么东西呢，就移的就是越来越靠近就是埃及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当那个就是他居住那个地方一发生饥荒的时候，亚伯兰的第一反应会怎么样，第一反应呢，这是我们人的第一反应啊，饥荒代表什么东西，就是我现在突然一下子没得吃了，对吧？然后粮食也没有出产了，地里的那些牛羊羊群什么，因为没有草，那些牛羊羊群也可能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没有办法再去喂养了。那人发生饥荒的第一反应什么东西呢，他什么呢，他马上就反应过来什么，我要下埃及去，对吧？下埃及以后呢，亚伯兰打仗也是挺好的，是吧？我呢什么呢，神呢其实呢是要我待到这个地方的，但是呢现在什么东西呢，哦，我现在呢因为遇到饥荒了嘛，我就先下埃及去什么呢，先暂时的就是过一过这个难关，然后呢就在那里呢就是去 就是去居住一下，是吧？把这个难关过完以后呢，怎么呢？我呢再回来，是吧？这个呢就是亚伯兰的反应了。啊，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呢，其实呢就是说，神呢就是让亚伯兰从哈兰出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这是谁让他出来的？是神呼召他出来的，对吗？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按照正常情况来讲呢，如果亚伯兰突然一下遇到饥荒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他应该会怎么样呢？应该什么呢？应该去求问神，对不对？他应该是求问神，说神呐，现在什么呢？我们现在遇到饥荒了，这里呢，你看看什么什么，我家那个埃及地那个地方什么有粮食有粮产，是吧？我是不是应该去那个地方？那如果说那。如果说呢，神呢，就是说这个时候是对亚伯兰有话说，亚伯兰，行，你去吧。那如果说神有话去的时候呢，他完完全全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对不对？正是因为那亚伯兰呢，一遇到饥荒的时候，他就决定下埃及去，然后呢，打算在那里寄居。那他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有这些个暂时的，就是好像有一个打算了，没有求问神，反而呢，就给他就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麻烦。所带来的第一个麻烦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麻烦，那些圣经要没读，第一个麻烦什么东西呢？第一个麻烦什么呢？因为他的妻子是太漂亮了，因为撒来太漂亮的缘故。亚伯拉罕就担心了，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从他这个地方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完全不相干的地方。他这个时候呢，就因为他妻子漂亮的缘故，他就担心了。担心什么呢？去了以后啊，那些埃及人呢，因为看了他妻子的美丽，就怕了什么东西呢？因为他妻子的美丽，要把亚伯拉罕杀了，然后把他的妻子抢走了，对不对？这个呢，就是人呢，这个时候就什么呢？因为没有求神的、求问神的一个后果，什么呢？就开始为这些身边的这些东西呢，就开始忧虑了。现在亚伯兰呢，他呢就给他的妻子说：“他说撒来呀，你呢，到时候到埃及去的时候，记住，你要给别人讲，你是我的妹妹啊，千万别说是我的妻子，否则的话呀。”如果说你要说你是我的妻子，因为你的貌美，埃及人呢就会把我杀掉了，是吧？然后呢，他就这么求他的妻子，是吧？求他的妻子呢，那他的妻子呢，可能呢也真到去了，就那么说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些埃及人呢，果不其然，一见到他的妻子以后啊，那有臣宰呢，就给那个法老讲了，哎呀，这里呢有一个亚伯兰呢。带着他的妹子来了，他的妹子是特别特别的，就是美丽，什么东西呢？然后呢，他就把什么呢？那些人呢，就把撒来带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了。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撒来说什么？说他是亚伯兰的妹妹，对吧？啊，埃及呢，就因为撒来的缘故呢，就赐给了亚伯兰很多的什么？牛羊仆辈，对吧？就是呢，就赐给他仆人呢，又赐给他很多很多的牛羊。啊，这个时候啊，因为呢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神呢什么呢，亚伯兰他们出来的时候呢，是神呼召他们出来的，对不对？所以说呢，神要保守他。那在法国王宫呢，法老里边呢，圣经记载什么呢？他说什么？神因为就是那个妇人呢撒来的缘故，就降灾给法老，他和他的全家。那这个时候法老就，你明白吧？突然一下子家里边呢，就是因为这个妇人，然后家里边有灾，他可能就会问撒来了，是吧？你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说，你到底是谁，对吧？撒来把他的身份一亮明以后啊，法老原来呢就很生气了。他就什么呢？就跑到亚伯兰的面前，就对亚伯兰说：“他说亚伯兰呢，你对我所行的是什么事情，是吧？他明明是你的妻子，你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妹妹，以至于我在家里面遭受了这么大的灾？ 看了，你的信在这里，领他走吧，领他走吧。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亚伯兰什么呢？本来是一个认识神，是一个属神的人，对吧？因为他的软弱，那这个时候绝对是他的软弱，对吧？因为他的软弱，怕死，对他的妻子所说的那话，第一，把他的妻子陷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什么呢？现在要什么样的危险地步呀、啊？差一点什么呢？就被法老什么给玷污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想，亚伯兰一个属神的人，一个这么尊贵的人，反而遭到什么法老啊，就是外邦人呢，如此的斥责他。这个时候，亚伯兰他这时候所行的，他不仅仅是羞辱了人呢，羞辱了他的妻子，对吧？更大的程度上呢，也让神的名就是得到了羞辱了。到这个时候呢，那如果是换到我们今天呢，那亚伯兰这个时候他可以说是跌倒了，而且什么呢？跌倒得很厉害，对不对？跌倒得很厉害。如果说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呢，他因为这个打击啊，或者这个跌倒了，他呢，如果就失去了信心了，就这么想，哎呀，神呐、啊，你看看，你所给我赐的那些福啊，我一点都不配，是吧？就连什么呢？我遇到一个饥荒，这么一个事情，我连我的妻子都没有办法保护，我还在外邦人面前这么羞辱你的名。算了算了算了，神呐、啊，你还是去让其他的人去呼召其他人吧，别让我了，别让我了，我不配，是吧？如果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情呢，什么，他因此而受到打击，而没有办法恢复的话呢，我相信呢，这就没有以后的什么亚伯兰，没有以后的亚伯拉罕，没有以后的什么呢？这个信心之父，也没有以后的什么以撒，没有以后的以色列这个民族了。在这里呢，就是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要学的一个方面什么呢？他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么打击跌倒以后，那他就带了什么？他的妻子、他的侄儿以及他所得的那些牛羊什么的，就从埃及的什么上到迦南地去了。那就是刚才第十三章那里边的上到迦南地。上到迦南地以后，那记得十三章里面的第二节那里有一句话呢，很重要的。他说什么呢？他们上到迦南地以后啊，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刚才是饥荒什么甚大，现在呢什么呢？金银钱财极多。哟，那我们这里在想了，我现在亚伯兰好啊，是吧？上了迦南地以后，又有钱财，然后又有牛羊，又有仆婢。多好啊，好不好啊？有钱好不好啊？有钱好不好？特别是当钱财呀、啊、极多呀、啊、你明白吧？特别特别的多，好不好啊？多了什么东西呢？他可以说呢，就是说他这辈子花不完，可能到时候他咬儿子，他儿子那一辈也花不完，到时候孙子那一辈，孙子那一辈也花不完，极多啊，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
好。
哇，对了，肯定好了，谁不喜欢？那个 friend 好不好？挺好的是吧？挺好的。那但是呢，刚才那个罗马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认真的听呢？再接下来哈，那这是讲亚伯兰，他在讲到他侄儿罗德的时候是吧？他不有个侄儿罗德嘛是吧？那里讲到什么呢？罗德跟他同去的时候呢，罗德也有很多的什么牛羊，还有很多的仆婢，还有很多的仆人。他一讲到什么罗德呢，也有很多，亚伯拉罕也有很多，罗德也有很多。哟，这样也挺好的嘛，是吧？互不干涉嘛，你钱多了，这样我也不给你帮补了，对吧？多好啊，是不是？好不好？哇，那什么有钱了，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什么天天开 party 了，天天多 happy 啊，是不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呢！但是呢，圣经记载什么东西呢？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钱财极多呀，极多呀， 那地就容纳不下他们。容纳不下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的钱财极多。哎呦，我们都想不明白了，是不是？迦南地嘛，地不还是那么大的一个地，人还是那么多的人，是不是？牛羊可能就多了一点，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啊？当我们金银钱财都极多的时候，反而两个人呢没有办法一起的相聚，没有办法同居了，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住了。哎，好不好啊？有钱，有钱反而是什么呢？亚伯拉罕说的什么呢？是叔叔和侄子的关系，对不对？这个时候呢，引起了一个麻烦，什么东西呢？他们这些人呢，当他们的钱财牛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反而使他们没有办法一同的相处，没有办法一同的相聚了。啊，我们先把亚伯拉罕和他抛到一边不说，我们先打个比方，就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边，我们现在啊，我觉得都挺好的，是吧？我们教会呢，说钱多，钱也不多；说钱少，钱也不少，是不是？那就是说怎么讲呢？都可以维持下去，是吧？你看到时候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们照样是有饭菜，对吧？几个饭菜，弟兄姐妹都可以吃得饱饱的，然后一同聚会，对不对？然后呢，星期天呢，什么呢？聚会完了以后，照样桌子上面有很丰富的饭菜，是吧？虽然说不是那些什么啊海参包翅，但是呢，就是说豆腐啊这些东西呢，我们都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吃饱，对不对？是吧？这样是挺好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这样呢，就是说是不是特别富有的一个环境下面呢，弟兄姐妹可以什么呢？可以平平安安，可以什么呢？和和睦睦，可以一同呢，就是说来，就是一起呢，就享受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份爱了，对不对？那我现在来给大家举一个比例了，比方了啊，假设今天呢，突然一下子，不知道谁啊，就是给我们教会突然捐了一下，捐了1亿美金，哎，不要奇怪，这真有可能的啊，哎，你们不要奇怪，这个东西真不要奇怪，那这个打个比方啊。好了，我现在来想一想了，我们都可以一同来想一想梦想吧，是吧？那 OK， 今天教会突然间一下子多了这1亿美金了，你想想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什么事情？买大房子，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不够大，对吧？是不是要搬呢？要不要搬走啊？要搬，对吧？搬到哪去啊？搬到就是说最好交通比较方便一点了，是吧？就是比如说 Broadway 啊，或者什么东西，不要搬到那，搬到他说不好趴，是吧？搬到 Broadway 是吧？搬到搞一个就是那地方的，交通也方便，然后呢又比较中心，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去了，对吧？搬完以后呢，啊，把家具买好一点是吧？不用每次搬来搬去的可麻烦了，是吧？那也不用说了，就放到前边就好了，对不对？好，还有呢。啊啊，买一套音响啊，啊，买一个好一点三角钢琴啊，还有呢，啊，请人煮饭，好了，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啊，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了，没问题的，这些东西完全可以用我们的1亿美金来办，对不对？那你们猜的这个只是怎么去用这些钱，但是呢，我觉得啊，如果我们突然一下得到这一笔钱以后啊，我觉得呢，可能我们弟兄姐妹马上就要聚在一块了，要讨论一件事情东西呢，首先我们要选出一些人成立一个董事会，怎么来管理这笔钱，对不对？你知道吗？你在用这笔钱的时候，我们要把它管好啊，对不对？那然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做到的，搬位置，买大房子，买钢琴，请人煮饭，而且什么东西我们可以把伙食从每一个星期的5个菜提到6个菜，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呢， 你们忽略了一点是什么东西啊，弟兄姐妹？我们从此啊，就会把我们的心思呀、啊，从我们的聚会，从我们的就是这些看圣经的，开始什么呢？慢慢的心思呢，从那个上面呢，就集中在这个一亿美金上面了。你发现没有？我们就开始了什么东西呢？然后呢，弟兄姐妹呢，你发现没有？到时候每一年年终的时候，讨论最多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要开会，我们要交代我们这钱这一亿美金在一年当中是怎么用的了，是不是？会不会想呢？会不会想啊？和那银行做，和那，你现在要给我们好好的把这些所有的材料准备准备，看一看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公保私囊，有没有弟兄姐妹贪污这回事情，会不会啊？会了，我跟你讲，为什么？当人呐、啊，你把那些东西啊引诱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人担保，我们不会跟着那个钱财走。所以说呢，钱多了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钱多了反而什么东西呢，在很大的程度上呢，就会把我们的心呢、啊，变得什么呢，越来越狭窄了，是不是？就跟亚伯拉罕和罗德一样，就什么呢？当他们钱财都极多的时候呢，反而他的心里边呢就容纳不下对方了，对不对？罗他们之间的仆人呢就开始相争了。罗德的仆人就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就会说了，那这一块草地今天是我们的羊群到这里的，先到这里的，你的羊群是不可以到这里来的，因为我们先占了这一块地方了，对不对？然后呢，慢慢的慢慢的，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属世的东西啊，当它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反而呢，会成为我们人心里边的一个累赘了。说句不好听的话，真的，当我们教会呢，就是突然间的有一天呢，就是丰富到就是说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的程度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呢，都也会被这上面去纠缠了。反而呢，会有教会里面不得不就是组织一帮子人呢，就来管理这些钱财了。反而呢，就是说把什么呢，就像呢，像那个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呢，还记得吗？就是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啊，就是极度兴旺的时候，是吧？极度兴旺的时候呢，然后呢，不就有那些就是外来的那些那些从外地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希伯来人呢，就向使徒们抱怨说什么，说呀说什么，哎呀，你看你们这些管理啊太差了，你们在饭食的供应上面呢，就忽略了我们呀那些从外地回来的这些孤儿寡妇了，是吧？然后呢，你们呢应当怎么样，是吗？要做好一点，是吗？要给我们这些孤儿寡妇的饭食要管好一点，是吧？但是彼得怎么讲呢？彼得他说什么？我岂可什么撇下神的道来管理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是吧？所以说呢，就当教会兴旺是好事情，对不对？绝对是好事情。但是呢，当他兴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反而呢会影响那些使徒呢什么呢，就会去专心的去传道。今天教会一样，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这些俗世的这些残累啊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我们呢的心呢反而呢也会把这些东西残累。其实呢就是说当那些财物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呢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了，是吧？所以说呢，就是那个保罗呢，就是在提摩太那个前书里面讲到，他在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心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应当有一颗知足的心。他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贪财乃是什么万恶之根。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我们这个心呢就是被这个钱财所迷惑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呢就会被它给蒙蔽了。然后我们的心呢什么呢，就会从天上呢什么呢，然后就降到地上来了。我们 刚才讲到啊，就是亚伯拉罕呢，就是在埃及地是吧，就受了那么大的磨难，然后到了那个迦南地以后，又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试探了。但是呢，亚伯拉罕在面对这一次的试探的时候呢，他呢就胜过了他。亚伯拉罕呢就把他的侄子罗德呢就叫到跟前说，他说罗德，你我不可相争是吧，我们两个呢仆人可以相争，但是什么呢，你我不可相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也就是说我们是弟兄。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情，什么东西呢，他把罗德叫来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弟兄，看哪，那遍地不都在你的眼前吗是吧，他告诉罗德，他说你去你随便挑选，然后呢你挑选的话，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往南我就往北是吧，你往平原我就上高山。那他呢怎么呢，首先把这一个选择了什么呢，就交给他的侄子罗德了，然后呢罗德就去选了。那正因为这件事情，紧跟着神呢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因为亚伯拉罕这时候做了一个就是很正确很荣耀神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这个时候神呢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呢反而更大。怎么祝福的，那之前他就是金银钱财奴婢甚多是吧，这个时候呢神呢就让亚伯拉罕上了山上，他说亚伯拉罕，你站在这里从东西南北四处观看，只要你眼睛所能看见的，你到时候你的脚所能够踏的地方，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发现没有弟兄姐妹，当亚伯拉罕就是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一个让步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呢反而比先前的更大。这个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也是一样，亚伯拉罕在讲到他和罗德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因为什么，你我是弟兄。今天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千万千万不可相争，因为什么，因为你我是弟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教导我们说他什么，他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哪怕我的弟兄得罪了我什么，我宁可让步听凭主动。当我们就是有这一个心的时候，不与弟兄相争的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神呢会把更大的祝福就是赐福给你。这个呢就是说神对亚伯拉罕的试探，就是对包括今天对我们人的试探呢，他都会什么呢，就都会通过就是对我们这个人的就是这个通过环境，然后对我们就是做各式各样的磨练是吧，是吧，他这个磨练呢他不是什么呢，他不是一天两天就完成的。啊，神在赐福给亚伯拉罕的时候，除了赐福给让他成为大国以外，还有一个赐福什么东西呢，就是关于他的后裔的，对不对，关于他后裔，让他的后裔什么像海边的沙地海边的沙那样多，对吗，他说什么，他说海边的沙如果你能够数尽，那么呢就是说你的儿女也会像那么多。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出在呀什么呢，他的妻子萨来呀不生育。那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来呀，他呢什么呢，他呢就是不生育。他为什么呢，是为什么这个原因呢，我们记得啊，那记得刚才我们看了神，那还记得刚才读的圣经啊，我刚才读的话大家有印象，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啊。那在十二章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亚伯拉罕多少岁，75岁对吧，75岁。然后呢，因为神呢一次又一次的给亚伯拉罕讲，他说我要什么，要赐福给你，给你的后裔。那亚伯拉罕呢这个时候就想，哎呦行，那神呢肯定会赐给我孩子是吧，赐给我儿子对吧。那亚伯拉罕呢可能就经常在圣殿前祷告了是吧，他说神呢，哎呀求你应许过我， 要赐福给我和我的后裔啊，求你赐我儿子，对吧？然后祷告，就这样祷告，一年下来了，撒兰没动静。然后呢，又祷告一年，又没动静。那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就已经75岁了，当他祷告了80岁的时候，还是没有动静。祷告了85岁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这个时候就已经10年了，仍然没有动静。那这个时候啊，不光是亚伯拉罕着急了，他的妻子什么撒来也着急了。撒来说，撒来人着急了，你看看看看，哎呀，神呐、啊，亚伯那个神呐、啊，让我不孕是吧？不孕，这个怎么办呢？然后呢，就可能有一天呢，因为他们那时候住帐篷嘛，对吧？有一天在帐篷里边或者在帐篷门口，他就给亚伯拉罕商量了，他说亚伯拉罕呐、啊。你看看，我现在也年龄不小了，你都已经85岁了，是吧？我们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情了，是吧？你这样吧，不如你看看啊，你看看嘛，从埃及地的时候啊，法老王那时候赐给我一个婢女叫夏甲，对吧？这个不错，干脆不如这样吧，我把我的婢女啊，就是赐给你。然后呢，不如让他给你生个孩子，到去打那个孩子当我的吧，是吧？那个上来就给亚伯拉罕这么就去讲了，这么去商量了，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刚开始可能还是不行的，是吧？他说不行，那有可能，那神说了，说神说了什么？只有从你出来才是我的后裔。他就说，哎呀，不行了，你的年龄也不小了，85了，我也已经70多了，不行了。那这样呢，算了。亚伯拉罕后来说，那圣经又讲了什么呢？亚伯拉罕就听从了他妻子的话，然后呢什么呢，说最后就算了行了，哎呀，就暂且依你了吧，就让那个夏甲当我的妾，然后就生孩子吧。那86岁的时候，夏甲真给他生了一个孩子。86岁，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是吧，86岁的时候啊，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哎呦，走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这时候是真满足了，我跟你讲，是吧？那要钱有钱，对吧？金银钱财、牛羊虎辈甚多，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夏甲呢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了，儿子也有了，是吧？那后裔也有了，是吧？你看看，哇，这个又有钱，然后又有后裔，是吧？亚伯拉罕这个日子就开始什么了？过得很美了，对吧？然后呢，就天天的什么呢，就是领着儿子，然后看看仆人，看着自己成群的那些牛羊，是吧？多好啊，是吧？是吧？哎，天天那个多好的日子呀，天天陪着伊斯玛利天天的玩耍，多好啊。但是呢，那这个呢，对他来讲呢，又是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因为这个儿子呀，他什么没有按照神这个时候绝对没有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啊。神明明确确跟亚伯拉罕讲，只有从以撒来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但是呢他没有听，最后他就按照人的办法来了，然后呢就得了一个儿子，就满足了。这一满足，亚伯拉罕生以斯玛利的时候86岁，一直到他99岁的时候，99岁跟86岁之间差了多少年？13年。在这13年当中，亚伯拉罕满足他自己的就是当前的这种生活，没有跟神什么再有很好的沟通了。所以说呢，在这13年当中，在创世纪当中，神没有再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呢，我们的神呢是信实的，所以说呢，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呢又再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什么东西呢？还是原先的话，还是说什么东西呢？他说，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那个时候呢，当神呢就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就是给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啊，神就亚伯拉罕讲，他说明年的这个时候啊，你记得明年的这个99岁了啊， 明年的这个时候啊，萨来呀、啊、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萨来呢，就在他那个帐篷的外边呢，就听到了，萨来呀、啊、就开始心里面发笑了。我们人呢，有时候对神的话不相信的时候，我们都会笑的。为什么呢？因为萨来在想了，他说：“我现在已经年纪老迈了，我的月经呢，我的经期都已经断绝了。你别说让我明年的这个时候生一个孩子，你说可不可笑啊？是不是？”那神呢，这个时候呢，就把萨来叫出来，就告诉他说什么？他说：“你刚才为什么要发笑？心里面发笑啊？”为什么说我现在都已经年纪老迈了？我告诉你，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必定是要生一个孩子。萨来听到这句话，他就很害怕。他说他没有了，是吧？但是，我跟你讲，神呐、啊、就是神呐、啊。刚才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信任这个神是什么神啊？是什么？是让人从死里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也就是说，当那个亚伯拉罕99岁萨来完全没有，在人看来没有可能再生育的时候，圣经讲什么？神让萨来怀了孕，神呐、啊、就让萨来怀了孕，然后在亚伯拉罕第100岁的时候，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撒。所以说弟兄姐妹了，就是说有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啊，不是说神没不听的，那神要通过这些，就是说加在我们这每个人身上的负担，加在我们的祷告呢，要试炼什么呢？要试炼我们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呢，那关于他这个神所应许的这个儿子，圣经记载什么呢？圣经记载就是说，尽管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亚伯拉罕什么呢？仍然是信任神。他没有因为自己年纪的老迈，就是没有因为自己妻子已经到了这个境况而对神什么呢？失去信心。他仍然是相信神。所以说呢，当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那神说什么东西呢？他说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信神，所以说呢，这个呢就算为他的义。信神，信神，信他信神啊！现在我们讲到信神，信神，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什么东西？相信神的什么东西？信实，相信神什么？能力，还有呢？公义，还有呢？相信神，他就是相信神的应许，他就相信神所有向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必定能够实现。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他们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东西？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他们这些人死了，但是什么呢？但是他们是怀着信心死的，是吧？他们在当时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在奔走前路的时候，他呢不是看到这个地上的这个城了，他是什么呢？他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他们看了什么？因为是向往看着天上的那个城耶路撒冷，所以什么呢？他就轻看地上的这一切，是吧？然后呢，他就满怀信心的奔走他的前路。所以说呢，当神呢在论到就是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呢，那圣经讲什么呢？神呢并不以并不为耻。为什么？因为这些神呢什么呢？这些人呢都是怀着对神的信心，怀着对神的就是那一份信任，然后怀着信心死了。虽然他们死的时候呢，仍然没有得着神所给他们那个应许，但是呢，我们再慢慢的来看，慢慢的来看。那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是什么呢？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从心里边遵守割礼的那些人，都是什么呢？这个呢，我跟你讲，所以呢，慢慢的就是我们都看到，当呢就是当神的国度就是某一天实现的时候呢，啊，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都完完全全的实现了。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聚会，能够有我们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完全的什么呢？就是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然后才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今天的聚会。今天记得啊，贫穷那饥荒来了不要怕，因为呢神必定会供应我们。当神真的愿意把财富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惧怕，尽管有可能赐给我们的极多，但是呢我们的心呢千万不要因着这一些极多的东西而影响了神的信实，而影响了我们对神的依靠。那这个保罗呢就是在警告，就是那让那在提摩太书里面讲到那些就是那些今生很富足的人的时候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你去警告那些今生富足的人，让他们不要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要依靠什么呢？要依靠那些厚赐万物恩待我们的主。所以说呢，就是说今天呢，就是说我们呢，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呢，真的要依靠神。不管就是说我们遇到任何的难处，那我们不管是要是需要工作，或者在生活上有需要的这一些，不用怕，因为神呢绝对不会就是亏待我们。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真的我跟你讲，有一天比如说神达到我们的心愿，是吧？你特别是你比如说啊，特别是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举完了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啊。特别是什么呢？啊，大家呢可能呢特别年轻人啊，我们之前也经历过，就是我们之前找工作，对吧？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向神很恳切的请求，神啊，求你赐我一份工作。你看我现在没有工作呀，我在家里边什么也揭不开锅了，家里边也遇到这么大的难处，什么什么呀，是不是？挺难的。神啊，求你给我工作。你给我工作以后啊，我保证呢，比我现在的聚会更加的渴慕。我保证了什么东西呢？我在教会当中我更加的投入，是吧？我保证了什么？那个聚会完了以后，我绝对会打扫卫生，什么等等这些，是吧？那我们会许愿的，是吧？因为我们有时候许愿的时候呢，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呢，也会向神许一些愿嘛，是吧？可能拿起来会，然后神或者因为我这些愿呢，神真的会报答我的，会给我的。但是呢，我跟你讲，神真的听祷告了，神真的会给你工作的，会给的。但是呢，有时候把工作一得到以后啊，你说，哎呀，主啊，像这个工作呀，压力也大，这个，你看这个，我这个也不加班也不行了，是吧？神啊，求你赦免我，让我呢什么呢，把这一段难关度过了，是吧？让我呢就平时加班，我礼拜六可能要忙啊，我去加班。礼拜天有时候你看因为工作需要，可能要倒班了什么东西的，真的你看我在工作刚找什么那个班里聚会，我就可以暂时的先不去吧，等我先把这个工作稳定了，然后我再去好好的侍奉你，好好的工作你，是不是？神把工作给你了，是吧？这个时候你拿这个工作什么东西了，反而呢也成为一个你参加聚会你去亲近神的一个更大的一个难处了，对不对？是吧？然后呢就可能让你觉得，哎呀，这个工作啊，神啊，去工作虽然说也行，现在你看我们这温饱也解决了，但是呢神啊，能不能给我再弄更好一点，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啊，是吧？然后呢，那你记得没有？我跟你讲，你所得的，你如果说你从工作里面你想得到的越多的话呢，你的付出会越多。这个时候的付出呢，可能不仅仅是你的时间，是你的精力，更多时候呢，可能呢会把我们这个人呢，完完全全的就给吸引过去了，反而呢。